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6348例，7人病逝，惠州新增5472例，19人病亡。澳洲总理将出席北约峰会并受邀访问乌克兰。新州政府推出共有产权购房计划。澳洲养老金基金面临负增长。悉尼海港大桥将永久悬挂原住民旗帜。新州拨款3000万加强保障女性夜间户外活动安全。一国党领袖韩山赢得昆州参议院席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持续减少。6月19日，新州通报新增6348例，其中3271例来自快速抗原检测阳性结果，3077例是通过 PCR 核酸检测发现的。另有7例死亡病例，1406例住院病例，其中50人在重症监护病房。惠州新增5472例新病例，其中3689例来自快速抗原检测阳性结果，1783例是通过 PCR 核酸检测发现的，另有19例死亡病例。惠州目前有422例住院病例，27人在重症监护病房。全州活跃病例总数为41195例。坎培拉消息，澳洲总理阿尔布雷斯将在这个月底出席北约峰会，同世界各国领导人一起商讨全球安全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邀请他在欧洲期间访问基辅。作为亚太地区盟友对北约组织支持的一部分，阿尔布雷斯将前往欧洲出席北约峰会。之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证实他参加北约峰会，韩国总统尹锡烈据信亦将出席。北约峰会的一个主要议题将会是中共当局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夕的政策转变。当时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5日宣布了俄中无限制伙伴关系，其中还包括了他们反对进一步扩大北约的声明。此外，峰会讨论的议题还包括加强网络安全合作，以应对俄罗斯同中共不断加强的网络攻击活动。这个也是北约同澳洲领导人过去提出的问题。北约组织希望澳洲在峰会上支持该组织考虑通过向俄罗斯边境派遣更多部队来改造北约的计划。在阿尔巴尼斯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他说将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最近几个星期，欧洲领导人加强了对基辅的访问，其中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以向乌克兰传递欧洲团结的讯息。悉尼消息，新州政府将推出一项价值7.8亿澳元的共有产权购房计划，帮助一些基础行业的工作者、单亲父母和老年单身人士买房。这个计划是新州预算住房方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将帮助符合条件的首次置业者以低至2%的首付买房。同时，政府将承担新房40%的购房款，或者以首房30%的购房款。有资格参加共有产权计划的人将包括单亲父母，但孩子的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下，50岁以上的老年单身人士，年收入在120,000澳元以下的夫妇，或年收入90,000澳元以下的单身人士。在悉尼以及部分偏远地区，包括新州中央海岸、伊拉瓦拉、麦卡利湖、尤卡素同滨海岸，共有产权计划适用的房屋价格最高不得超过95,000澳元。在新州其他偏远地区的房价最高不得超过60,000澳元。新州政府预计很多单亲妈妈将申请加入这个计划。新州财长基廷表示，这项将试行2年的计划旨在帮助基础行业的员工和单身老年人买房，令他们实现拥有自己住房的梦想。联邦总理阿尔巴尼斯上台前亦承诺推出类似计划，新州公民只能在联邦政府或州政府的计划中选择一个。其他规定还包括参与新州共有产权计划的人必须将所购房屋作为主要居住地。这个计划将在明年1月开始实施。南澳、塔州和惠州已经在实行类似计划。综合消息，自6月7日澳洲储备银行加息以来，由于对美国利率上升的担忧，澳洲股票市场的损失达2700多亿澳元，因此澳洲民众的养老金基金在这个财政年度面临损失，这个是30年来的第5次。全球投资者越来越相信美联储不惜一切代价抑制40年来高通胀率的做法，会推动明年全球经济衰退。澳洲国民银行 NAB 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表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可能在明年陷入衰退。NAB 下个星期更新的一组预测显示，美国实际 GDP 增长在2023年将放缓至1%。 呢种急剧减速将同西药率攀升相关联。在对美国经济感到担忧的同时，澳洲储备银行预计将在下个月加息50至75个基点，以应对通货膨胀。储备银行行长洛伊认为，到今年年底澳洲通货膨胀率可能达到7%。西太银行这个星期月度调查显示，消费者的悲观情绪已经达到了以往经济衰退时期才有的水平。截至6月16日，埃斯叙利亚苏珀的平均投资方案在这个财政年度至今的回报率为-4.2%。如果这个回报率仍然为负数，这个将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一次。随着最近几个星期整个金融市场的损失严重加剧 ，Chen to West， 沃克投资研究经理和汉富迈尔估计，到目前为止，这个财政年度平衡型基金的投资损失在5%至5.5%之间。他说，直到5月底，2021至2022年的中位增长基金的表现都是积极的，但在6月，从澳洲同全球的股票、债券、房地产各种资产都出现了2位数的损失。养老金储蓄的预期损失标志着30年来基金收益的第5次负增长。分析师们现在预计，未来6个月利率将达到2%以上。雪梨消息，澳洲原住民旗帜将被永久性的安插在雪梨海港大桥上。新州政府承诺在今年年底前投入2500万澳元，为雪梨海港大桥安装第3条固定旗杆。新州州长佩莱特特6月19日发布声明中说，原住民历史应该获得赞美和认可，以便年轻的澳洲人了解这里丰富不朽的文化。原关原住民旗帜的旗杆高度预计大约20米，相当于6层楼高，而且需要配置能抵抗恶劣天气条件的相关附件。目前，雪梨海港大桥上有2个永久性旗杆，分别插着澳洲国旗和新州的旗帜，但在1年中有19日，原住民旗帜会代替新州旗帜。安插旗杆的拨款是新州预算的一部分。新州交通局和原住民事务局、原住民相关团体将就这个项目进行磋商。新州政府将在下个星期二公布预算。新州政府还承诺投入3790万澳元用于改善方案看护服务，并投入2.6亿澳元用于可持续农业项目。综合消息，新州政府宣布拨款3000万澳元。用于改善户外城市空间，令到女性在夜间活动时感到更加安全。在即将宣布的预算中，新州政府将为女性的安全以及对性暴力和家庭暴力幸存者的支持服务提供大量资金。女性安全厅长沃特表示，这3000万澳元将在2年内分配，以改善新州各地公园和户外空间的照明和闭路电视。首先从帕拉马塔和牛石区开始。新州州长佩莱泰特说，我们国家每6个人中就有一人遭受过性骚扰或性暴力，这个绝对是一个悲剧。虽然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个是新州和澳洲的污点，我们需要做得更好。新州财长基恩表示，政府将同一个由成年女性和年轻女孩组成的特别工作组，就那些公园和丛林需要更好的照明和闭路电视来保护女性进行协商。犯罪统计和研究局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年中，220多名女性报告在新州的公园、丛林和花园中成为性犯罪的受害者。新州政府还宣布了一个注资1亿澳元的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用于升级户外空间的这个3000万澳元的项目。一揽子计划还包括6900万澳元用于改善性暴力和家庭暴力受害者的配套服务。另有480万澳元将用于建立工作中的尊重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旨在为工作场所提供教育，并杜绝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行为。布里斯本消息，澳洲一个党领袖韩山在2022年大选中赢得昆州参议院一个席位。他承诺在第二个任期内继续确保将澳洲和澳洲人的利益放在首位。6月17日下午，澳洲选举委员会宣布昆州计票结束，并公布了这一结果。韩山在6月17日的一份声明中说，感谢昆州选民的支持，并表示澳洲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将选民和澳洲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代表。韩山说，我感谢昆州人选举我继续在坎培拉代表他们，我也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政党和提升一个党票数的澳洲人。对一个党来说，在澳洲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席位的竞选中派出160多名候选人，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如果没有我们的成员、支持者和志愿者的巨大支持，这个是不可能的。他还表示期待重新开始工作，并要现任政府兑现竞选承诺。 他表示澳洲生活成本正在急剧上升，主要政党造成了能源危机，人民正处于住房危机之中。此外，澳洲仲面临重大的安全挑战。他呼吁说，我们需要进行紧急改革，以确保在澳洲经营的跨国公司支付其公平的税收份额。我赞成并欢迎阿尔巴尼斯政府对实现这一目标的承诺。不过，他认为新工党政府似乎已经准备好，并愿意在气候变化政策上牺牲澳洲的经济和无数澳洲的就业机会。文生在2016年7月2号的大选中首次当选为参议员，这个是他在参议院中第二次当选，任期6年。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